这天晚上，季希雨回到家的时候，苏可念已经睡下了。本来想着等他的，可谁知道那电影跟安眠曲似的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一点防备都没有。只是刚睡下没多久，他就听到了外头的动静。平常季希雨回来的时候总是安静无声的，可是今天这动静听起来不像是只有他一个人。他的警觉性一直都很好，从没有因为好久不工作就减弱了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苏可念起身下床，偷偷打开房门往外面瞄了一眼，果然看见陶丽刚好陪着季希雨上楼。他这边开门的动静很轻，季希雨却还是一转头就看了过来。要不说他们俩绝配呢，像是有心电感应似的，不管另一个在干什么都能在第一时间内发现，这默契也是没谁了。但从季希雨的表情上来看，他心情不是很好，可能是因为他在的缘故，他伪装得很好。苏可念仔细看过去的时候，已经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苏可念还是不放心，于是大大方方地打开了门。
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累垮了算谁的？
您误会了。
陶丽连忙道。
刚刚应酬完，我送季先生回来的。
他回答完这句，季希雨已经走到苏可念面前，握了他的手准备进房。季希雨的手一直都是温暖的，今天怎么会这么凉？苏可念微微诧异地看了季希雨一眼，随后又一眼就看见了陶丽手中拿着的一个袋子，于是又问，
是他的东西吗？
陶丽都准备拔腿开溜了，一听到这话才瞬间反应过来，紧接着上前道，
是的，还请太太督促季先生按时服药。
吃药？
苏可念一手抓过来，
他怎么了？
没事。
季希雨淡淡答了一句，随后对陶丽道，
你先回去吧。
陶丽答应了一声，却又忍不住多看了苏可念一眼，随后才转身下楼。苏可念打开手里袋子看了看，果然只是些治肠胃的药。他忍不住白了季希雨一眼，
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是会卷钱跑的。
都到了要吃药的地步了，竟然还说没事。他倒是要看看这男人要逞强到什么时候。季希雨看了他一眼，一边往房间里走，一边道，
老毛病了，以后注意。
苏可念眼看着他走进了卫生间，转身就下了楼。陶丽果然还在楼下等着没走，而且已经为季希雨倒了一杯服药的温开水。
太太。
见到苏可念下来，他立刻上前将水递给了苏可念，随后将苏可念手中那袋药的服药事项一一交代了一遍。到底是跟在身边这么多年的人，关键时刻还是蛮暖心的嘛。苏可念一边看着手中那些药的配方，一边道，
季希雨不是挺牛逼的吗？多了不起的人物还需要他陪着喝酒？
喝酒就算了，喝到吃药是什么鬼？当身体是可以随意糟践的吗？他也就两天没盯着而已，季希雨就敢乱来，这小助理也不知道拉着。
也不是了，季先生一共就喝了两杯酒。
陶丽看到他有些生气，有些为难地开口，
可能是最近没好好休息，三餐又饮食不规律，饮得胃痛，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，可是季先生并没有在意，药也是催了才肯吃的，现在好了，有太太精心照料，季先生的身体一定能越来越好的。
苏可念听了翻了个白眼，
我巴不得他死呢，那样我还能得到一大笔钱，你拖个半死不活的回来，我还得当个护工看着，烦死了。
苏可念说完哼了一声，转身上了楼，而陶丽则是呆愣在了原地。好在他是了解苏可念的，知道他说的都是气话，不然就这态度，他无论如何都要将季希雨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。 季西雨冲完凉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时候，苏可念并不在房间，床头柜上放着他要吃的药和一杯凉白开。季西雨走到床边坐下来，拿起那杯水正准备喝，谁知房门却突然被打开，苏可念端着另一杯水走进来，瞪了他一眼之后冷冷地说了三个字：
不许喝。
季西雨看着他，慢慢地将水杯又放了回去。苏可念上前将自己手中那重新倒上来的温开水递给他：
又不是小孩子，吃药不用我再教你了吧？
他一字一句中都带着威胁。季西雨倒是听话，很快地吃了药，喝了大半杯水。苏可念满意地摸了摸他的头：
这样才乖吗？
听到这句话，季西雨眼眸微微一暗，一伸手就将他拉进了自己怀中。
你在拿我当猫养？
没有啊，我还不是想让你乖乖吃药吗？
苏可念一字一句地开口：
平时静和不肯乖乖吃饭，早点睡觉，我也是这么对他的。
季西雨静静与他对视了片刻，眯了眯眼睛，缓缓道：
那我还是不听，你该如何？
你敢不听，我就敢揍你。
苏可念伸出手来拧着他的脸：
答应我，以后不准再这样任性了，要再让我发现一次，我就离家出走。
季西雨轻笑一声：
你走了，我也能把你给找回来。
那我就跟你离婚。
苏可念大喊：
外面那么多小哥哥，我还怕找不到一个听话懂事的小奶狗吗？
季西雨听了，一把捏住他的手，重重扣入掌心：
不准。
那你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别让我的奸计得逞不就行了？
苏可念忍着那微弱的疼痛说。下一刻却只听季西雨道：
为了你，我会的。